家可能会想，该爷你凭什么说这些话，留了你一条狗命就已经不错了，然后你还觉得亏待你了，为什么？这句话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每一句话都能摘开，都能摊平，都能挖下去，都很丰富。这一句话里边呢，你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首先该隐没有认罪啊，该隐完全没有认罪。该隐这里边重点说的是过于我所能当的，这是他对流离飘荡的反应。他感觉到流离飘荡，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呢，他马上对流离飘荡有一个反应，他是一种自怜，自我怜惜，怜就是怜悯的怜啊，自怜，这是该隐的最真实的反应，也是罪人对他生命光景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你知道，差不多的人啊，当他是不信主的人，他回顾自己的生命，当他有点年岁，当他过了所谓的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以后他都会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这么命苦，我怎么这么不顺，我怎么这么凄凉，我怎么这么坎坷，我怎么这么多磨难。不知道大家想想自己有过没有过类似的感受，想想自己的人生，当你是在主里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会从这样一种自怜的情绪里边被神救出来。如果不然的话，这种自怜是罪人一种非常非常典型，大家注意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典型的感受。那么既然是典型的，就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如此。哎，中国有一首好像是杜甫说的啊，举世心从愁里老啊，每个人都是如此。那么这种自怜的感受，这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当这种压力大的时候，这种自怜的这种感受越来越往怎么样，今天最深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个自怜就会往年轻化去走。现在还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吗？看看国内卷成什么样了啊，现在叫做这个内卷化嘛，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了，所以呢，从幼儿园、从小学、从初中，那么小孩子们就开始看自己的命苦。我有一个渠道呢，得知了上海啊，一个区。还是个不错的区，他们那个中学生在这个疫情封闭刚刚开放的时候，就三十来个孩子自杀，就一个区，这个消息呢允许放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自怜本身呢也会到一个程度，会让人到一个崩溃的地步。 所以就是过于我所承担的，就是每个人看自己生命的时候呢，那个有志的人会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过于自己所能承担的一种苦难啊，就像杜甫说的，万里飞书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词句啊，最有名的诗，表明他感叹啊，万里百年啊，把这个人生这么广阔的人生都放在这样一个悲哀里。可能大家最熟悉就是李煜，李煜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道大家这个李煜的词赢得了很多很多人的共鸣。这个愁到这样一个程度，不是也超过他的承受范围吗？也是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但是大家可怜这样一个末代皇帝的时候，大家想过没有，都是他自找的，他不来让自己成为赵匡胤的一个俘虏，他让整个国家毁灭，多少人跟着死亡，他在自己的这些悲哀的诗里边有对这些人的一些亏欠，对于整个国家被他毁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罪疚吗？没有，他看的是自己命苦，过于我所承担的。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再看李煜的这个感动先帝的词，你再去看该隐这句话，你不觉得很像吗？完全不想自己的过，这个罪过，只想自己承担这个多么辛苦啊。那么我们上次说了，神呢仍然对他有一个余恩，就是给了他一个记号啊，那么免责啊，人一忍他就杀他。好，下面呢请超峰姐妹把这一章后面的从十六节到这章结束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十六。
好，
十六是吧？
刚才没听清，我以为你又没声音了。
断了是吧？刚才我自己好像都讲停了，感觉。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叫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萨拉。
马土萨利。
啊，马土萨利，哦，这太小了。马土萨利生拉曼，拉曼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曼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生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给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谢谢神的话语。好，我们剩下时间呢，把这一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十六节哈，当时呢给了该隐一个记号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呢，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啊。 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该隐还留在这个靠近伊利人、靠近耶和华的地方呢，他也是知道神对他有一个保护。那么当现在神给了他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可以保护他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神的保护，他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是罪人的特点，他对神毫无兴趣。所以当神给他一个记号，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跑掉，他可以不被见到人就杀他啊。这个地方呢就没有这个特别多的去分享，上次我记得说了一下，就是一个杀人的人，他没有不安，他没有平安，他老觉得别人要杀他啊。那么现在呢，神给他这样一个保证之后呢，他马上就走了，于是啊，立刻就离开神的面。这一句和整个第四章最后一句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一个对立啊。这让我们看到呢，在人类犯罪啊，在人类最初，人类这样开始这个在这个伊甸园之外，在世上繁衍增多的时候，那么事实上靠着神的保守，人就慢慢分出了两个方向，就是有两种光景。毕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跟神有那么长的相处啊，他也会把这些跟后代去讲，所以呢有他们自己生命中罪性被放大被发展的地方，也有呢他们对神的这样一个怀念感恩还渴求的这样一个这样一脉在发展啊。这就后来赛特的那一支，我们知道这一支不是由于人啊，也不是借着人，乃是神的保守，这就是那个渔民的概念。那么我们现在呢还看该隐，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这个离开是主动的啊，是他要远远的离开神，然后就继续往远处的东边啊，挪得之地。挪得的意思就是这个原文就是漂流啊，流放啊，就是漂流就走了。十七节讲到呢，他与妻子同房，很多人就问他妻子哪来的啊，毫无疑问。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一定是他的妹妹，因为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夏娃啊。那么这个就是近亲不可通婚是后来的事情啊，最开始只能是近亲。为什么兄妹可以？那么他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造亚当是完美的，他的生命是，就是我是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呢，整个宇宙整个生命界都开始出现了一个败坏，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从生物学现在其实有一些证据啊，我过去跟大家讲过，我也给过像孙云啊，我给过一些那个资料哈。上海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个这个生命分子学的这样一个算是什么一个科室吧，他们这个研究在国际上也还是有名的。他们的研究就证明了人类有始祖亚当有夏娃啊，就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看到了，就是这个DNA 的角度看到的啊。他们把那个叫做现在叫进化树啊，就是那个祖先的这个一代一代分支传，然后能沿着这个 这个人类DNA 的分子的这个层次的线索，甚至能寻找到你这个祖先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因为人的 DNA 亚当夏娃啊，也是固定的，他们结合之后呢的孩子呢是继承了他们的 DNA， 然后这个 DNA 呢它的端粒体什么地方啊，它会隔大概四代会有一次变异，那么这个变异会往下传，然后再传了四代以后又一次变异，这个变异又往下传，所以你能往上找，你能找上去啊。那么这里边就事实证明进化论完全是错的，因为只有退化论，世界上不存在进化论。每一次的变异都是更差，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亚当他们那一代人都活八九百岁啊，后来越来越差，当然还有大洪水原因啊。那么但是总的来说，人的这个 DNA 的这样一个品质是越来越差，现在出生的孩子的这种残疾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啊，他的残疾是各方面的，或者是孩子容易得癌症心脏病啊，或者是有精神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啊，这些问题都是越来越多的，它的比例越来越高啊，所以这实在是能够显示出人这个犯罪之后人的生命品质在极大的一个败坏。现在虽然医学上能够有很大的一个补救，但是医学的补救不过是让你的寿命还能够再长一点，但是你这个生命的品质，你是带着你的病来存在，你并不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活到了八九十岁，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生命的品质中的问题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客观存在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该隐妻子的问题。他的妻子生的孩子叫以诺，你会注意哈，就是该隐的后代和赛特的后代里面有些名字重复的。该隐有一个孩子叫以诺，赛特的后代中也有一个以诺，该隐的后代有个拉麦，在这个赛特的后代中也有一个拉麦。那么该隐的后代中有一个叫马祖萨利，而这个赛特的孩子中呢有一个叫马祖萨拉，有点相似。我们下面呢稍微的就是花点时间呢把他这个谱系啊，家族的谱系稍微说一下。该隐他生的孩子叫以诺，以诺的意思呢，他有一个开始，还有一个学习，教师都是这个词啊。那么他是一个开始，并且呢，他也是学习的意思。他的学一些东西，大家知道，人离开伊甸园，人不是在神的一个保守看顾，不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下生活了，人开始自己流离飘荡在世上活。那么在这个生命光景中呢，人要学习怎么样活，这就是那个学习。他学的这个怎么样活呢，他会去告诉他的后代，所以他又有教师的意思，而且他也是一个开始，所以他的名字里面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呢，都跟他自己的光阴有关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他不断的创造出所谓的文明啊，人类的文明从他这里开始，那么 你会看到呢，他就是那个开始，他也是那个结局。然后神给人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在人的里边，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有这个有智慧，有这个才华智慧，人有创造力啊。那么神给人的里边这些能力，你会都会看到在该隐的后代中得到发展。然后你会看到该隐出来以后马上就建立一座城，并且呢按他的儿子来命名。嗯，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是包含着他从骨子里头去抵抗啊，或者说对抗上帝给他的命定的这些内容。谁说让他流离飘荡？他说我要定居，我不是散居在世上，我要建城。建城的意思是群聚，对不对？是居住在一起，这就不是流离飘荡。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他抵抗神给他的命运这样一个力量在里面，这样一个他的意志在里面。然后呢，他用儿子的名字来命名，那么也表示着他要让他的家族就稳定在这个地方。他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家族血脉，这样一个传承。那么后面呢，以诺呢又接着生以拿。以拿的意思是见证的城啊，他是传承的以诺。然后呢，米户雅利的意思是神要抹除，神要击打。那么接着是马祖萨利，马祖萨利意思很好啊，是属神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代一代的罪人中呢，那么有一个马祖萨利呢，好像有一点回归啊，但是马上又掉下来。其实人在罪中也常常有这样一个起伏。那么接着是拉麦，拉麦的意思是强壮啊，是有能力。那么这个拉麦和你等到我们下次再去对照这个对照第五章赛特的后代，你会看到同样的名字的含义也一样，但是在罪中和在神那里结果就成了完全相反的了。现在这个有能力的表达一个征服者这个能力是一种野蛮而有力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拉麦，你会看到他在最终也格外的有能力。所以呢，在这个第四章里边该隐的后代特别多的笔墨就在说这个拉麦，因为拉麦代表了罪人的这个传承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的很多事上他都有他的罪。首先呢，他娶了两个妻，这是人啊，开始呢就是因为他很强壮，他要得的更多啊。我们知道从此之后在整个历史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他仗着的能力他要占有很多，他在女人上也要占有很多啊。我们知道有些贪官好像有上百个情妇，多少都不能满足啊。所以你会看到拉麦的这种光景，他有两个太太，那么这两个太太呢分别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你会看到他的孩子也有能力 啊，拉麦就是很有能力。那么他的孩子呢，他的叫亚大的那个太太给他生了亚巴，还生了尤巴。那么圣经上写了，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我们今天会说什么什么之父啊，原子弹之父，什么氢弹之父啊。所以呢，这个亚巴的意思就是畜牧之父。他的弟弟尤巴呢，是音乐之父啊，弹琴吹箫之人的祖父。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创造了文化，他们这一支创造了这个社会生产的文化，还有呢这个精神层面的文化。音乐啊，音乐是人非常非常早就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实音乐很难流传下来啊。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尤其是那个词，它本身都歌词是能唱的，但是音乐很难流传，所以现在一首都没有啊。我们只能看见歌词那些字，我们不知道音乐啊，音乐很难流传。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音乐又发源的特别早，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位尤巴，他是音乐之祖啊。这是人超越于一切其他的活物的一个最突出的性两点啊，一个是人的生产能力啊，这都带有创造性，一个是生产方面的创造，一个是音乐艺术方面的创造。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人以外的世上的动物有这样的能力创造出生产，创造出艺术，创造出音乐。所以有很多关于人到底怎么定义，那都非常荒唐啊！人是会这个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经济的动物，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神在这里让我看到呢，人他的精神上的那样一个需求，他的生产上这样一个发展，但是所有这些没有在神里边，他们可以能够让自己好像在世上活得好一点，但是这一些都不能真正的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流离飘荡依然是他们生命中本质的现实啊。哪怕他们有一个定居的场所，他的生命还是流离的，还是飘荡的，还是无方向的啊！就算他有一个音乐做寄托，仍然不可能找到那个方向。然后呢，喜拉啊，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太太啊，拉麦的另外一个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土巴该隐。你看这名字跟那个该隐是不是很像啊？他的意思也跟该隐有相似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是该隐的一个补充啊，该隐的一个就是再一个该隐啊，在补偿该隐啊，有这样一些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该隐是什么人？该隐是世界上第一个杀死弟弟的人。然后这个土巴该隐呢，怎么样呢？是打造铜铁利器，铜铁利器就跟今天的武器，跟中国的东风四一都有相似地方，这就是战争武器的一个开头。你要知道这些非常有力的 强比较强的这些所有的人的技术，其实首先都会用到金器上。你现在挖出的青铜器、什么铁器，早期的，它就算有祭祀和生产工具的需要，它一定也包含着做成杀人武器。那么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的这段话啊，这也是一首诗。他在向他唱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啊。”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看见没有？人一个强壮的人啊，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可以这个成为王、成为领导，那时候还没有王，但他的那个意思，他要当王，要做主，对吧？我们能看出来，当一个这样人的时候呢，他要别人围绕在他身边啊，紧紧围绕在他的身边啊，并且呢要统一思想啊，要向他看齐，要听他的话，他的话要成为所谓的真理。你再去比较今天的光景啊，我就不用比了，大家都能明白。所以你看，拉麦当他很有 power 的时候，他要高举他的话语，那么他能说出什么好话吗？不能，他说出的话语是霸权的话语，强横的话语啊，他的话语是那种胜者为王，这就是他的话语。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他有1000斤的力量，当他用话语表达的时候，他会说出8000斤，这就是人的特点。所以拉麦会说：壮年人把我伤了，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伤害我一点，我把他害了。这里面重点不是事实啊，事实有可能如此，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我最厉害，我最牛啊，我可以趟平这世界。他在他的两个妻子面前表达他的权势，表达一种强权文化，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能看见，他在强势文化上，他积极的来夸张的来表达他的力量，他建立了一种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种人类的政治、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创世纪》在第4章中没有写被他伤害的人的，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声音。亚伯没有声音，被拉麦伤害的人没有声音，所有这些被杀被害的人都是无声的。但是这个拉麦用非常高的声音向世界说出他的权势，他的厉害啊，不是厉害了我的国，是厉害了我自己。那么他向谁说呢？向他的臣民，向他的人，向他身边的人，也向世界宣告。那么到此为止，该隐的后代啊，你能数出来这是7代， 这七代，你会看到拉麦的时候啊，圣这个第四章最多的笔墨就说拉麦，拉麦已经把这样一种人类的历史文化建立了起来，从那时直到今日。那么在二十五节的时候一个转弯，二十五节说亚当，好久没说亚当了哈，这时候神特别提到亚当，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并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因为该隐杀了他，说明呢亚当和夏娃都知道他们那个叫亚伯的孩子哪儿去了，怎么就没有了，他们都知道。那么当他的妻子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要代替亚伯，为什么？我们看亚伯前面的作为啊，他那样敬虔的去向神献祭，以至于神看中亚伯这个人。那么你会知道，亚当夏娃唯有他们两个是在伊甸园里生活过的，他们伊甸园里是认识神的，他们现在回不去，但他们存了一个渴望回去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以为该隐能带他们回去，该隐不能。那个好的亚伯又被该隐杀了，所以他们心何等之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没生过孩子，所以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个教导，就是他们两个要合为一体啊，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教导他们接受了，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过神教导他们怎样带孩子，对不对？伊甸园里没有这个问题，神没有跟他教导过，这就为什么那两孩子就自己起来，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就会这样发展，他们不会教养孩子。但是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他们仍然有一个寻求神的心，而这个心在亚伯身上曾经有展现。亚伯死以后呢，他们渴望这个另外这个该隐这个赛特这个孩子能够取代亚伯，能够满足他们这个心，所以呢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呢叫赛特。圣经没有写他们怎么样的对这些孩子来教导，但是你要知道神知道人心，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在这里要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不太知道怎么教养孩子，我们都不够聪明，但是你的心神知道，你若存了一个神啊，我愿我的孩子是跟随你的，神会动工。这就是为什么赛特的孩子可以寻求耶和华，这就是那个传承。我们能力有限，我们智慧有限，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去上个班啊，去学习啊，你这学了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帮到你，但是你存着这个心，你祷告，你寻求，这个是莫大的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有孩子的父母，要为孩子祷告。我们每一个父母要自己成为亚伦那样的大祭司，为孩子祷告。所以亚当 好像没做什么，但是他用赛特代替亚伯，那意思就是他希望赛特成为一个亚伯那样的人。那么赛特怎么样呢？赛特他的后代就更好一点，他的后代名字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人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以挪士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说了这一句和前面是相反的，十六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人背弃神，人不要神，而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翻过来，他去寻求耶和华，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中有一个主题叫做人与神和好，这是第一步，这是整个圣经中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起点，人开始寻求神。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直到此时，那么神的一点点安慰，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这背后是神在做工，这背后是神在保守，神保守在所有罪人中保守了一只他的渔民，神也保守了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今天查一番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蒙了神极大的保守。我们当听说有机会来查经，我们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存着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来到这里都是神在我们灵里面做工。愿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越学习越明白是怎样一位神，在这样这个最终的人里边，神极力的以他的保守托住我们，神托住万有，托住我们啊！我们感谢赞美神。好的，希望大家呢下来也好好的来预习啊，然后我们再下次再接着往后学习。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有请宋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